Hello， 欢迎回到而立后的浪人生活频道，我是浪人亨，陪你聊聊而立后的平凡人生。今天外面起风了，我现在录音的地方在窗边，不知道会不会把那个风声录进去。那如果觉得很吵的话，就当做一个自然的背景音这样好了。目前形成的那个台风，不知道会不会进来台湾。那以前总是会希望说台风不要进来嘛。那今年因为干旱的关系，就显然的提醒大家，就是说，偶尔如果有个台风进来的话，其实也是蛮必要的。至少以历史上来看啊，确实过去就是有几个旱灾都是靠台风来解决的。虽然可能瞬间进来的台风可能会变成水灾也说不定，不过天气毕竟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那接下来就看天气怎么转变了这样。好，那这一集想要讲的内容是关于去日本打工度假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主题在最早的时候就一直把它放在我想要讲的清单里面，那后来就想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反正也出不了国，所以就看久了就觉得就是说好烦哦，就是一直没有机会讲，那就先把它砍掉。然后上一集才意识到，然后我就想说管他的，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分享这个主题的话好像有点可惜啊，于是就还是把它拿出来这一集当做一个主题 来分享这样。那首先我就先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打工度假的国家可以去的国家这么多，为什么我偏偏要选择日本。不过我的理由并没有很单一啊，包含像是说像是澳洲太多人去了，所以我内心就有一个不喜欢从众的那个自己，所以我基本上澳洲就不会是我的优先选项之一。虽然如果去澳洲的话确实可以赚到比较多钱，那我这边可以顺便再说一下，就是去日本打工度假的话，就是除非是去那种有公吃公住的工厂啊、滑雪场之类的地方打工，要不然如果真的想要存到钱的话还蛮困难的，除非你是一个比如说像日文已经很强的啊，或者是说你有特定的专业，比如像是工程师等等的，才有可能在日本领到相对比较高的薪水。要不然其实在日本的基本工资看地方而定嘛，如果像都市的地方可能会有到时薪1200、1300之类的，可是如果比较乡下的地方甚至只有800多也说不定。那换算成台币，然后再换算当地的日本的消费水平来看的话，其实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啊。那先把话题拉回到为什么会选择日本，先撇除单纯只是想要赚快钱的这个目的的话，当然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不过去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还是有想说可以趁这个机会想要把一直想要学起来的日文可以有一些日常对话的程度这样吧。不过在去日本之前我就想说为了想要在日本比较好生存，所以我就必须要先自己学点日文，那有一些基础之后在日本也会比较过生活比较好用这样。这个前提是真的事实，如果以后真的想要考虑去日本的话，语言能力如果还不足甚至根本没有的话，真的要好好记住，就是要先有一点语言基础再去会比较好。尤其是日本其实他们就是很在意就是说你会不会讲当地语言的这种的民族。我那时候为了强迫自己念日文，我就去报了日检的 N4 的检定，那日检从最简单的 N5 到 N1 嘛，那我就想说给自己一点动力，我就在没有任何基础之下我就直接直上报了 N4， 那预计大概就是3-4个月左右就考试这样。不过那时候其实我还在台湾原本的工作，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比较忙，所以我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念书，严格说起来是根本没什么念啦，然后我就去考试了，然后结果当然不意外的根本就裸考的嘛，所以 N4 当然就没有过，所以我最后就带着就是只记得几个日文单字的那种程度，我就直接飞去日本了。一开始确实过得蛮辛苦的，老实说，就是因为我给自己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选择飞到相对冷门的日本的仙台，就不是那种热门一般的大城市，就好比像什么东京、大阪、名古屋、冲绳、北海道等等的。那等等再分享说为什么我要选择仙台好了。总之我在回台湾之后，我就趁着对于日本的语感还不错的这个情况下，我就报了日检的 N3。但因为主要还是靠着语感跟加上做了一些考古题，然后去考试，所以我其实没有自信给纸上 N2 甚至 N1。这样，那以免最后什么屁都没有，所以我就考了一个相对有把握的 N3， 所以至少在求职上我就还算是可以证明了自己还算是会一点点日文这样。其实没办法嘛，因为台湾人就是喜欢看证照，那如果有一个考过了什么证书的话，还是有一点比较证明说你真的会这个东西这样吧，所以至少在求职上的话我觉得算是有一些好处。那总之我就顺利考到了 N3 的检定，那即便到我现在可能对于日文已经几乎快失忆的程度，但至少我现在还有一张 N3 的证书可以拿来说嘴这样。当然我觉得选择日本的好处就是离台湾不远吧，那有朋友想要来找你的话也方便，那万一台湾真的有什么临时的状况需要马上回家的话，那机票订一下就可以飞了。现在讲机票订下去就可以飞了这句话应该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吧，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这句话应该暂时已经无法成立了。 但总之至少我在日本的那一年来找我的家人啊朋友啊，算一算应该有十组人了。我这边讲的是十组人哦，就是说如果以人数来说的话应该有超过20个，不管是那种到东京然后特地搭新干线上来仙台找我，或者是特地飞来仙台找我，或者是说诶因为知道我在仙台然后选择来东北玩然后就顺便来找我这样。总之在日本的门槛本身就不高，至少那时候是啊，所以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有那么多人来找我探亲，这样我是觉得蛮感动的啊。另外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临时有事可以飞回台湾的门槛也会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我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有回台湾过两次，那一次是因为很重要的朋友他要结婚嘛，然后想要找我当伴郎，所以他就瞒着他老婆然后偷偷赞助我机票钱，然后要我飞回台湾参加他的婚礼。虽然他老婆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啦，不过那时候其实我就有跟他说好，就是说那时候因为我确实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一点，所以我就接受了他那时候的赞助，但是我会再回台湾重新回到职场上，然后赚到钱之后我会再把这笔钱还给他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在他们小孩出生的时候我就以红包的形式回馈给他们这样。另外是回家是过年，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过年期间机票一定是最贵的，尤其是除夕的前几天大家都想要回台湾过年嘛，所以理所当然就是说那时候以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说不可能选择回家过年。不过意外发现就是说除夕当天晚上抵达的那个时间，也就是说往往已经吃完年夜饭那个时间点的飞机价格竟然意外的还蛮便宜的，而且越接近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价格就越来越低，那大概就是空位卖不出去，所以就价格就越来越便宜来贩售。所以那时候我就设定那个价格，就是说如果够便宜的话我就决定飞回家。当然最后好像是在前两天还三天才下定决心，就是说好那我就回家这样好了。所以那次我临时回家的状况只有我妹知道，然后她就帮我拖延时间，然后再吃完年夜饭大家都饱得要死，然后硬要就是说我还想吃麦当劳，我还想吃什么，然后大家又出去买，然后回来就继续在聊天吃饭这样，然后一直拖到半夜12点我回到家，就是守岁已经过12点那时候大家都还没睡，然后在一场不敢相信的那个场面之下，反正我就到家了嘛，然后大家就把吃剩的年夜菜摆出来，然后重新就是喝酒聊天，然后我妈那时候还吓哭了，印象蛮深刻的。总之我觉得打工度假选择日本的好处就是如果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话我是觉得还不错啊，推荐给大家。虽然我看我后台那个听众分布过30岁的应该还是多数啊，所以规则在还没有变的前提之下想要去日本打工度假可能还是有点晚的。不过我想分享的倒是就是说如果真的自己在工作上碰到一些瓶颈啊，或者说觉得自己可能从毕业之后就马拉松似的一直在工作赚钱工作赚钱，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就是有比较长的时间休息的话，好比一两个月以上，倒是也可以利用像是旅游签证的方式然后出去走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行啊，疫情例外啦。虽然我那时候持有的是打工度假的签证，但其实旅游签证也最长可以到3个月，如果没有非得赚钱的目的的话，旅游签证其实也够好好给自己放松一下了。我有个朋友认识了快20年的时间，那因为他比我早1个月退伍，他也是在台北工作，就我们都是宜兰人这样。那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刚上台北的时候我约他吃饭，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们这种外地人来台北工作就是为了打拼赚钱啊，然后也不是为了来爽来度假这种的。那时候我是蛮认同的，当然到现在我还是相当认同，但是我觉得适度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总是这样马拉松似的就是一直不停的工作下去，即便做的事情是自己想要做的，那其实做久了多少还是有一点疲乏感吧。所以说如果可以透过出国这样玩然后转换一下心情的话，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可能会短暂没有收入，但是只要生活还过得去的话，其实透过这样的休息会让自己就是重返职场上的时候会更有动力或耐心去面对一些职场上一些很落塞的事情。悲观来说我觉得到头来好像都是为了钱为了生存而努力，但如果没有办法找到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以为自己带来稳定的收入的话，我觉得为了让自己让家人可以活下去，我觉得那透过一般职场上的工作那用比较正向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其实也不见得不好啦。我觉得那个朋友前几天他跟我小聊一下，那他说他其实已经提离职了，那因为米缸还够，他用米缸来形容他现在的可能存款部位之类的，所以他就想说想要休息一阵子，虽然还没有机会找时间跟他好好详聊状况，不过我是直接就是无脑支持他这样做，就是说他毕竟也努力一段时间啦，所以我觉得他让自己好好的适度喘口气，我觉得绝对没有什么不好的。好，那回到打工度假的主题，我那时候会选择仙台有几个因素，就是与其说几个，其实就跟选择日本一样，就是理由不会只有很特定的几个，而是综合考量之下所获得的结论。仙台它其实是东北六县算是相对热闹的地方，因为对日本有一些熟悉的应该都知道，就是说东北六县算是相对蛮乡下的， 但根据统计，以台湾喜欢去的旅游景点来说，以县来分的话，整个东北六县前十名，这东北六县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其实包含中国也是吧。总之，这就代表说，在仙台能够讲中文的人应该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事实上，我觉得跟我其他去过像是东京、大阪比起来，我觉得与其说相对少，我觉得是少的可怜吧。至少在路上或者商店街什么的，想要听到讲中文确实不太容易。虽然说东北大学是还蛮有名的，不过如果没有特别去接触到留学生的话，那真的大部分接触到的都是日本人或是少数的外国人，没有错。至于这个是困扰还是挑战，我觉得就因人而异了。对我来说当然是同时存在的，但这个困扰就是我强迫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如果讲中文的人少了，那我就得强迫自己赶快去把日文学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用环境去学习语言的这个暴力手段。哪怕今天日文如果学不好，也会努力想要用英文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虽然前提是你所对话的那个日本人是会讲英文的啊。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跟日本人那个讲英文讲久，英文都会变成日本人？我觉得这句话是屁话啦，因为我觉得以我至少以我的英文来说，基本上都还是很台啊，并没有因为就是说跟日本人对话久了，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英文很变成日本人。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本身的英文程度是怎么样。但话说回来，我觉得如果愿意挑战去学习日本人讲英文的话，其实多少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好比如果理解日本人是怎么去学英文的话，搞懂他们的发音逻辑，其实很多日文的那种外来语基本上就不用去背，也就会记起来。讲记起来怪怪的，反正总之你可能自然而然就学会了。这边我就不特别举例了。如果对于日文有一些基础的话，或者说以后想要学日文的话，我觉得应该就可以理解我想要说的是什么的。另外的好处就是说，当我有几个日本的朋友，当他们笑我就是日文讲得很好笑或是讲错的时候，我就会学他们讲英文来反击，然后刻意用所谓的 Japanese 来讲话，往往就会觉得说干爽啦，在笑我日文啊。当然这是对于几个比较熟，就是那时候在青年旅馆认识的几个日本朋友才会这么做。一般在国外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乱讲话好了。不过这边还是要澄清一下，在日本其实还是有不少那种英文超级流利，就是完全不带日本口音的日本人。所以比较刻板印象的就是觉得就是说日本人口音就是相对比较重。往往口音很重的日本人大部分也都是跟台湾一样嘛，就是比较少有机会讲英文的，所以口音当然就会比较重。我去日本的时候很喜欢逛日本的书店，当然多数是看不懂的啦，所以我就会去看一些像是旅游书啊或是语言书之类的。那我这边特别强调一下语言书好了，我发现很多日本的外国语言书籍都是喜欢用那种日本的片假名去引导这个单字啊或者这一句话怎么发音的，有的不夸张，甚至整句话都是有片假名来做标注的这样。但日本五十音系能发音的就那几个而已，想当然就是无法涵盖所有的发音嘛，尤其是他用日文去学其他语言这样。不过日本语言说通常不会管那么多，反正他们就是想办法去用日文去表达出那个发音。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在外国人听起来应该是听不懂的，尤其是我自己有看一些用日文去学中文的那个语言书，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样发音起来最好台湾人或中国人会听得懂。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日本玩的时候，不妨可以看看，就是逛一下这个日本的书店，了解一下日本是怎么用日语来学习其他语言的，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啊。那至于帮助大不大，我觉得就不评论了。我花了这一年的时间离开职场，让我最大的体悟就是说，人生如果少了这一年，我觉得根本就不会怎么样。也许有些人就是出生到学龄，然后学龄开始念书，然后看自己多能念，或是说家里能够支撑自己念到多久，那大学也好，硕士也好，博士也好，总之毕业之后需要当兵的就去当兵，不需要当兵的就直接就业，那就业之后就努力的在职场上获得各种成就，加薪也好，升官也罢，反正就不允许自己的人生有任何中断。中断的话就会被从小灌输的观念中就会觉得就是说，诶，为什么要让自己中断这一年？你难道没有想说如果之后重新回到职场上的话，当人家问你这段时间干嘛，为什么浪费这一年的时间等等的问题的时候回答不出来吗？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还好，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有这么一段经历的话，反而会让我自己觉得很骄傲很值得。反倒如果因为那一年工作上所碰到的瓶颈，我没办法换个方式试着去找到解脱的方法的话，也许我还是那个普通的自己吧。也许现在也没有多怎么样，说普通还是普通，但至少多了一些自己所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也可以拥有的那种经历出现。在出发的前夕，我大致把我自己的积蓄整理了一下。那原本想说5月出发，那如果钱花光了就回来嘛。但其实我大概在9月左右，就四五个月时间，我就把钱花光了。先前的集数我应该有分享过在日本的工作经验，其实在日本赚的钱真的非常少，也呼应前面说的，就是说想要赚够多的钱的话，根本就不会选择日本。但我还是没想过钱会烧得那么快。 但那时候就是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吧。如果就这样一无所获回台湾的话，那我短暂那四五个月就真的一无所获了。于是那时候我就选择跟朋友啊、跟家人借钱，那来让自己就是说可以在日本多留一段时间。当然最后我就直接待到签证几乎快到期才回来，直到买下回程机票的时候，我才觉得有一种感叹的感觉，就是我要回家了，台湾才是我的家那种感觉。不否认也许偶尔还是会出现就是说我是不是干脆就留在日本的这个念头出现，但那个念头往往不会停留太久，就是我还是觉得台湾还是很棒的啊。不说别的，我觉得至少以疫情来说的话，台湾不是控制的最好的国家吗？话说回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因素，那也很难待在国外太久。那不妨就趁现在好好的赚钱、存钱、投资、做预算。其实，在蛮早的集数就讲过关于财务自由那一集，可以做点短期的计划，好比当疫情结束的时候，希望可以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去国外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一些成就。那就可以规划一下在国外的食衣住行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并且以这一笔所需的预算来开始累积资产，然后作为目标，之后就可以毫无悬念的离开职场，然后出国一下。有足够的钱再出去的好处就是，比如说想要体验什么的时候就会比较敢花了吧。好比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祭典要去，比如说像是比较乡下的城市才可以体验。那当有朋友叫我去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因为预算考量，比如说我没有钱住宿啊，或交通上什么等等因素的，然后我就得因为这种预算考量而放弃。先别说这些像是大笔的开销，我觉得在日本的期间也因为钱准备的不够，然后赚的也不够，所以我光是在吃的上面我也过得相当精简。以身体的代谢机能来说，我大学时期的食量超大，怎么吃都不会胖，但年过25之后就是体重怎么样也降不下来，就是反过来嘛。但是我在日本的时候竟然还有机会可以回到大一的那个怎么吃都吃不胖的那个体重。讲白一点啊，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整整瘦了10公斤。虽然说这除了归功于饮食上比较省以外，交通上其实三站四站可以到地铁那种距离的话，其实我都会直接用走的，我也不会搭地铁。那时候每天一趟走个半个小时以上，然后一天要走个两三趟，我觉得那个都是日常，所以我觉得要不瘦应该也蛮难的啦。那回到饮食开销，这种相对不健康的瘦身方式当然不是好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想要让自己有 gap year， 甚至哪怕只是一个 gap month 也好，也无所谓啊。我觉得一定要累积到足够的经济资源，才能够体验到更多你想体验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因为各种像是天气啊、时间等等因素而少体验到什么，但是如果既然都出去的话，就不要因为没有钱而少体验到什么。这是我自己身为过来人顺便想要分享的，毕竟我自己是真的因为经济状况的关系，所以少体验了不少东西。难得会有讲到不知道该怎么收尾的一集，毕竟关于去日本打工度假有接近一年的时间，但一直没有好好的分享过，一集应该也只能分享其中一小部分。那最后就先拉回标题好了，都要30岁了还要去打工度假的这个标题来做收尾。关于这个标题让我想起家里的长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才30岁而已就要出国这么久。我印象中那时候是觉得有点生气啊，但又觉得有点好笑，所以我就回应，就是说什么才30岁，我都已经30岁了好吗？我自己是个有点叛逆的人啊，所以当我那时候决定要出去看看的时候，我只会想办法说服他们接受这个事实，而不太会受到他们的说法而劝退了什么。其实都已经30岁了才决定就是出国打工度假，也许有些人的心态上还是会觉得很可笑，就是会觉得就是说打工度假就是年轻人的权利啊。第一集的时候我有简单带过这个话题，但趁这个机会我就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再多说一点好了。我觉得30岁才决定出国打工度假，相对来说更可以知道自己为了什么目的而做，哪怕只是为了短暂逃避职场上所碰到瓶颈的这种烂理由，我都觉得是相当合理的。对我来说是一种为了自己做这个决定然后得付出更大责任，大概是这种心情吧。刚出社会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是想要在进入职场之前先去国外看一看，但是目的性不见得那么清楚，也许就会觉得就是说那我就是去国外体验生活，然后就找了像是工厂啊、农场等等的工作。但不是说这样不好啊，也许还可以因此有更多的收入，就是说可以在真正进入职场之前就先小小的累积一笔资产，甚至有些人就是说用那笔收入可以自己在国外多看了一些也说不定。不过自己倒是听过不少例子，就是说毕业之后然后单纯想要逃避进入职场，然后选择在国外打工度假，然后钱也存不到，玩也玩得不够尽兴，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可能还被面试官问说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去国外当台劳这种酸言酸语。我觉得如果撇除打工度假这四个字， 也许就像选科系一样，以前没有在职场上打混过的话，所以就不会有真正知道自己想要选的科系是什么，然后就真的是进入职场，那运气好的话就是自己的所学和自己在职场上所要用的内容是相符的，那就顺理成章的一直安稳的做下去。但往往事与愿违嘛，有时候就是真的只是自己选对科系，然后意外收入也还不错，然后就这样继续做下去，直到自己碰到一些瓶颈或不顺遂的时候，然后才会想说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尝试去做些什么。有时候甚至有些人会就是决定回到学校去补足自己所缺乏的，然后再重新回到职场上。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学校的话，我相信可以学得更好，因为毕竟自己已经确定就是想要往这方面去学。我觉得那绝对是跟自己单纯在学生时代那时候学习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我相信说透过这样的对比，应该就更可以比较出就是30岁这个日本打工度假的年限，以及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太多职场经验的心态，这两种年纪之间的差异吧。这个想法其实我在日本的青年旅馆那段时间啊，其实我有碰过几个不是在东北打工度假但是跑来仙台玩的台湾人，有跟他们聊过。其中有包含几个像是年纪比我大一点点，然后他是在打工度假的尾声的，那也有真的碰到是毕业后就来，然后当然也有碰过那种工作一两年之后才取得打工度假签证才来日本的。每次聊完天之后，我就会回到房间检视自己所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违背当初自己做这个决定的初衷。透过这样的检视，我觉得更可以让自己更珍惜待在日本的那个时光。虽然说难免会觉得压力很大，但如果回到台湾之后，以后成家甚至有了小孩之后，也不知道多久才有机会正能够享有这种任性的权利，想出国就出国这样。因此我觉得我还蛮珍惜那段经验，直到现在就是偶尔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当初做打工度假这一个决定我是不会后悔这样。这一集就先这样好了，关于打工度假的经验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可以分享的，以后有想到什么的话再片段分享一下。那这一集就先针对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做出这个决定的为主轴来做分享，这样就好了。好，那这一集就先这样了。如果针对我分享的内容有什么建议想法或指教的话，欢迎到 Facebook 专页搜寻而立后的让人生活，在上面留言或私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作未来分享内容的参考咯。就这样，拜拜。